准备好是不是
？OK 啦 ，OK 啦。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呗。
好，
欢迎收听顶楼加盖。
嗨，大家！
嗨，大家！
嗨，
嗨，
嗨！
大人物也在线上了，今天直接让大人物自己来介绍一下大人物。
上次酗酒大人物，这次是不酗酒大人物。
真的，今天又是另外一个来宾了。
听声音大家都知道，三个酗酒酗得很厉害，对吧？
上次那个是抽烟抽到肺黑掉。
上次的那个不知道是谁，今天就是全新的，对，冲量了。上次哦，那个夜唱连唱好几天，好辛苦。
所以今天状况是好的，声音回来了，
完全没有问题，真的。先换其他部位有一些状况的。
好的。
欸，等一下，我想到我看到听众的反应，就是听众跟我们说他分不清楚我跟 Arthur 的声音谁是谁。
哈，太惊人了吧。
真的假的？
真的。所以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是 Danny。
但你不可能每一句话一开始都讲说你是 Danny 啊。
就可能要把我觉得戒掉，要讲说 Danny 觉得说吼，看不行欸，我觉得不行欸。
我觉得用第三人称讲自己好像有点怪怪的，很不像我们的 style。
对，
真的会立刻想要关掉。
但现在介绍一下，我是 Danny 好不好，记住这个声音。
我是 Arthur。
好，
欸，我忘记上一集我说我是谁了，我怎么称呼啊？
你说你是大人物雅竹。
哦，我就用本名雅竹是 OK OK。 还我是雅竹。
对啊。
还想了一下，
上一集是喝酒喝太多的雅竹，
以为上一集有用什么奇怪的名字出道。嘿，大家好，应该不会认不出我的声音跟你们两个声音吧，毕竟我是一名女性。
哎呦，这难讲哦。
结果还是认不出来，就他从上一集就分不清楚。
那我觉得这位听众，我觉得你的问题我们可能没办法帮你解决，你可能要去耳鼻喉科哦。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听众的问题，反正我只来一集嘛，就是我狂呛听众也没有什么关系。
对，这是第一个听众反映给我们的问题，我们改好不好？
嗯，
我们一开始都会先介绍一下，我是 Danny， 然后他是 Arthur， 这样大家都知道我们两个人谁是谁。然后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常常有口误，把听众讲成读者。
哦，
我们改，我们改，对不起。
这也要反应？
干，闲货才是买货人，我觉得 OK 啊。
哇，所以他没有付钱就对了，好吧，好吧。
他没有付钱，但如果有付钱的话，你想我们叫你什么都可以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常常会把那个品质讲成质量。
哦，这个非常抱歉。
真的很抱歉，我们以后再也不讲质量这种东西了。
对，有质有量有多文。
不是，你们不是，你们两个不是基于兴趣跟自己的喜好决定要做这个 podcast 吗？
对啊。
为什么现在感觉好像做得很卑微啊？你们真的还有在热爱这件事吗？
好，我们讲质量。欸，我觉得质量听起来比较顺口。
听不习惯就算了啦，好不好？祝福你慢走不送。
欸，我干不要啦。
没有啦，拜托回来。没有没有，我们真的尽量好不好。
对对对，然后今天也比较特别一点，因为今天就平常的时候是我在日本，然后阿佛在台湾，大人物在美国。
屁，在台湾啊。
没有，大人物在美国。
你的只有 Netflix 认为我在美国，不知道为什么
Netflix 都说你在美国了。
那你就在美国。
对啊，
超有病。
但今天是我跟 Arthur 都在台湾，我们现在在同一个现场录音。
对，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一起录音，也因为我们现在共用一支麦克风，所以我们只要有一个人讲话，另外一个人就会完全沉默，因为很怕就是我们两个人同时就讲了某一句话，造成就是听众可能会觉得说，哎，你们两个不要同时一起讲话啦，这样我分不出你们两个人谁是谁。我们尽量避免好不好，我们这一集好会录得比较辛苦。
对， 但如果我们有时候避不开的话，请大家多多包涵啊。
对啊，
不要像上次有个听众听到最后然后觉得，哎，光小这么凶，不要再这么凶好不好，我们的听众。
真的
耶。那一集是因为结论没有做好，就听众就直接来函就说
跟我笑。
对，你们真的要慎选客群欸，是不是你们宣传管道的地方不太正确还是怎么样，怎么都吸引一些很容易火气上来的听众。
其实大部分的听众是很善很和善的，
但和善的人就不会寄信来说，哦，你很棒，这样就只有抱怨的人才做。
欸，也会也会也会。
哦，想说这个状况跟哦天都还蛮像。
你说跟我们创业的时候吗？
对，就是抱怨的人才会上来这样。
哦，我觉得不说啦，我们录音的好不好？干，
算了算了，不要讲这个。
来念读者来信。
好哦，
好，第一篇是
就讲成读者了。
Oh God，
你根本没有把听众放在心里。
听众好不好？
对呀、啊，连我都记起来了。
好，首先是第一个听众的来信，他叫阿宽，他说他今天过得很开心，然后会收听我们的新 podcast， 然后他说我推荐我们的节目给他的工程师好朋友，他们都很喜欢，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加油。接下来是题外话，他说就是我们发讯息有新集数的那个信给听众的时候，我们的标题还有信件内文的标题文字不一致。
不是，这是丹尼的问题。这我们一发送出去就发现了，我们非常的抱歉。
对，但是
下次避免。
欸，他虽然开头在赞美你，但最后还是要抱怨一下。欸，我就大概掌握到你们听众的属性了。
我是觉得一切都很好的人就不会特别写信来，就是希望我们越来越好的人才会写信来啦。我觉得就是寄予厚望，我们要有一个正面的心态面对大家的回馈。
对，然后这个标题错字的事情啊，我也没办法保证说下次不会再发生。因为我这个人就是除了写程式之外什么事情都不太会。谢谢你的建议，我们有听进去，会尽量做到。好，然后再来是下一个听众，他说他很喜欢我的 podcast， 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也喜欢听我们像朋友一样讲干话。
后面是不是有一个但是，那个 but 是要来了？
听我讲完，听我讲完。
欸，你没有说这个听众叫什么名字，这样有点不太尊重他，我觉得你要再来一次。
哦，这个听众叫做 Jack， 可以吧？这个
你为什么突然停下？
哎，欸，挪台啊，就是
哦，好 ，Jack
寄信说他很喜欢我们 podcast， 然后他说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也喜欢我们像朋友一样讲干话。今天听完 EP 5，迫不及待的想分享到 Instagram， 但好像有点 bug。
哎、欸，有没有感觉到这一件事情？从刚刚到现在，有问题的都是 Danny 负责的项目。
对呀，啊，这样还可以去日本，我也是笑笑。真的很缺工程师哎，欸，这个世界。
对啊，好可怕哦！我们这种都没有出错的人，还在台湾这边。
真的，算了啦，我就是不会写 code， 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
也是，好，继续说。
他说他用手机浏览我们的网页，点选分享给你的朋友听。并没有跳出 Line、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的选项，反而是跳到最下方订阅留资料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手机作业系统的问题？对，就是手机作业系统的问题。
是的，
是的，很抱歉，我没有支援到比较旧的手机系统，但是有空我会再改，好不好？
那时候我已经有跟 Danny 回报这件事情，對對對，因为我的手机也比较旧。嗯，
但因为这个就没有办法，因为 Webshare API 它就是只支援比较新的。
哦，所以是支援到多少以上的？
我忘记了，我看一下。
但不支援的你让它发生的那个状况就变成是有点像 bug 的感觉。
对对对对，这个东西应该还是要修掉，只是
有人哦，
只是笃定大家都很新的这样。
嗯嗯，我检讨好不好？
然后其实工作也不忙，然后也不修。
哎，欸，工作怎么这样讲？我工作很认真哎。OK， 那，基本上这些是这礼拜的听众来信。
所以基本上你们听来信上就是 bug 回报这样子，也不错啊，就还是有 QA 的感觉。
对，然后都是目前都是 Danny 的问题。
对，
Danny 已经失误两次了。好，
对对对，很感谢听众帮我们用肉身去测试这些问题。嗯，我们也会很深切的检讨。但检讨完之后就看有没有时间改。
好哦，非常感谢本周两位听众。
欸，但是是真的蛮感谢他们跟我们讲这些事情的，啊，嗯，
真的，
还有感谢你们对我们表示喜欢，我们相信你来信主要还是想表达你的喜欢，不是指出我们的问题，
对啊，
虽然两个都很重要，
我觉得不是问题啊，對對對，是寄予厚望，老话一句，寄予厚望，
寄予厚望，
正面的看待这些事情，
相信刚刚那位分享的听众后来还是有找到自己的方式把你们的 podcast 分享出去，
对，
连结复制嘛，然后到 Instagram 就贴上，
对啊，也没有那么难吧，不要仰赖那个 button 啊，
看你那边叫我们的听众。
想说我只来一次。搞不好他们很喜欢这种啊，他们这么凶，
你说他们喜欢被骂的是不是？
对啊，他们这么凶一定就是在期待一些比较刺激的事情，
好像哦，你这么说有点道理耶，
我觉得你们可以 AB test，
就像我们之前不是一直很想要叫 Danny 在日本做一个他们在屌其他 YouTuber 的频道
哦，对啊对啊， 不是因为 Danny 本身私底下说话就是这样，他也没有特别经营什么频道，他就是把他生活日常录下来而已。
哦，对，
哦，真的，
嗯，大家不要看他这样，就是嗯，这就是他本人，不是特别的风格。
对，但上一集有讲到 Danny 其实有自己在开一个新的日文频道嘛，只是也不方便说，也没有跟我们说。
干，没有啦，没有这种东西啊。
有啊，酷赏啊，
酷赏，对啊，
酷赏看日本，
好怂哦。
对啊，酷赏看日本还超逊的，又无聊频道。我要查一下，我觉得真的有这频道，
可能要翻成日文才会有。
酷赏哦，霓虹，
你为什么要打霓虹狗？
哦，对，
好呗，那我们进入今天主题咯。
好，
上个礼拜我们就是聊到我们从毕业之后开始找房子，一直到搬进去那间房子，然后连续换了三个室友的故事嘛。
嗯，
对。
然后这个是我们在台北安身立命必有起这一个，欸，要怎么讲啊？突然词穷。
嗯，就是一种出社会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地方，然后落脚，开始有一些归属感，但是又惨遭三次背叛以及老鼠事件，开始体会到社会并不是那么的顺利的感觉吗？就好像很顺利，但好像也又有没那么顺利这样子，就反映了真实的社会生活，开始体验到一些人情的冷暖这样，还是也还好，也没那么沉重，
嗯，就慢慢对于这个社会必有起一些求生的法则跟一些适应的心态吧，可以这样说，就是面对这个社会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让自己舒服一些，算是一直在学习这样子的生活节奏。
但好像也没学到那么多，就是基本上就是觉得说干怎么一直被背叛而已，然后觉得房子很雷这样子，房子很雷啊，
嘿，对，好像房还好，哎，就觉得干有完没完啊，
哎，这个我觉得学很多吧，你就会知道以后你明明就知道你的住的地方很鸟，嗯，有人跟你讲还不错的话，你就知道
这个人有问题，
这个人有问题，我觉得这是社会宝贵的社会经验，对不对？
好，特定情境下才会再用到的经验哦，
真的，而且好像也不太可能会再去住那种房子了，可能学到的经验就只能拿来录 podcast 吧，我在想。
好吧，
我们上次是有讲到很多我们在这种逆境下保持乐观态度啦，
嗯，
还有我们发挥的创意啊，
我真的觉得是刚出社会才会有这个热情跟心力去面对那些事情，我觉得现在在发生一次我可能立刻就搬家或是怎么样子的，就是经不起这样的对待，
现在就是心很累啊，真的、
嗯，好吧，还好是在一开始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事情，应该之后就会越来越好吧。
对啊，至少不是在我们四五十岁的时候。
我是不知道我四五十岁，
你怎么知道你四五十岁的时候不会遇到
干
啊？ Danny 是蛮肯定的，但我跟大人物雅竹可能就不一定。
干，不会这样啊，
可能会被房东赶出去之类的。
对啊，很难讲啊，我们又不会写程式。
哇，干，嘴起来，嘴起来。
嗯，
没有，我是真的啊，没有一技之长。我今天去吃海底捞，就突然很想要去学那个变脸，觉得有一技之长的感觉好像很好。
哎，干，你现在可以吃海底捞了？
嗯，啊，我们公司聚餐啊，我就尽量不要吃辣的。
哦，
公司聚餐吃海底捞也是不错哎。
对啊，很屌哎。
会吗？
好厉害的公司哦，
羡慕。
三小现在是你们两个大外商，就不用我说了吧？
怎么断断续续的？
喂，有吗？哦，真的，
刚
断
断
续
续
的，
你可能要再讲一遍。
是在哪里断续？
嗯，我们两个大外商。
我们真的
那就这样也可以。
呛到。
对啊。
哦，
你们大外商福利就不错，我们只能靠这种吃饭，对不对？安抚一下员工。
不好说啦，哇，wow, ，OK，
哇屁，
耶 ，cool，
最近都要发出，我记得你上一集，
我
你就是突然敲脚一半，你就哇，还是什么的，很刻意，
就觉得很
不像你啊，不像你，
就不能让空气安静下来啊，
你是在被日本社会化的过程中出了一点问题。就是不能够干在那边，好像很没礼貌，可是又没有办法像日本人一样这么的，就是这么的矫情，马上接好，所以就卡在一个很奇怪的状态。
啊，不是干，总不能突然跟你们说，哎，受受的呢，
是不太行啦。
可以啦，我可以接受啦，
太突兀了，没有关系，
就当以前的 Danny 是死掉一样。
哇，干，这很沉重。
好哦，所以我们这一集言归正传，这一集就要来讲 over 的部分。
就是我们遇到一些非常 over 的事情。
哇哦！
是的，首先，
哇哦，可以，哇哦，我胆小，
大概就是上一集你的这种感觉，这样。
真的假的？我才没有这样。
不说了啦，到时候你听就知道。好，
好，对不起，言归正传。
刚讲了
over 的部分
啊
，over
的部分，在经历第三次的背叛之后，我们也决定要搬离那个地方。终于轮到我们三个人一起看房子。
对，
嗯，因为也刚好到了就是房子要续约的日期，所以就想要赶快在续约之前找到房子，然后搬出去这样子。所以就有跟房东说，哎，就是我们不续约了。想要搬出去了，不住了这样子。然后一开始就哎，房东也说哦，就是慰留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搬出去的时候是在快要过年左右，然后他认为可能这房子要到可能六七月会比较好租出去，因为就在学区嘛，所以六七月的时候看房的需求会比较多，所以他希望我们就是可以在那时候再搬走这样。但我们已经心意已决，就觉得要搬离这个地方。
哇、wow, 所以
哇哇哇
所以但是等一下看我是真的有点忘记，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又开始找房地狱了。
对，其实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应该是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内就要找到吧，就大概两个礼拜顶多三个礼拜的时间就要找到了，所以就又开始疯狂的看591。
嗯，
然后我们自己还制作了一个表格还是什么这种东西的。
对，就是电话联络过去，然后连看房的时间，然后目前的状况跟租金还有地址。
对啊，对，就弄了一个什么 Excel 表的，反正
对
，Arthur 就是 Excel 达人这样子。
没有，就是善于打杂啦。嗯，
那时候遇到一些很莫名其妙的状况，其实没有到很莫名其妙，只是像有一些租房子的电话，然后丹尼或是 Arthur 他们打过去，然后对方就说哦，没有要租，结果我又重新打一遍就可以。就很多人他可能就只想要租给女生，但他又不写。
哦，
对，
的确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我记得有一两通都是这样。
我记得
那时候算看得非常的积极，然后加上因为那时候我们工作的关系也时间也蛮弹性的，所以可以跟房东就是约在可能半小时之内，我们就会去看，联络我们就去看，一联络我们就去看。所以那时候我们看了非常非常多的房子，一直看到就是某一间我们觉得非常满意。
对，然后但你没有去看，这样就保持一贯的风。
对，没错，就是这个是一个定律嘛。对、
就
是、就
是只要我没去看的房子就比较 OK。
不是，是你有看房子我们都在，但我们看的房子你不一定。
对啊，好奇怪哦。
但我也不知道你那天又去哪里。
哎、欸，我还真的不知道去哪里了，
我也忘记了，
真是奇怪，留下一个问号。
但还是很挺啊，又是一个视讯完之后就说哦好，你们 OK 我就 OK。
那时候也是我们看的时候，然后也有另外一个好像是情侣吧也在看。
嗯哼，
然后基本上我跟阿菲一踏进去就觉得哦，这间
This is it，
这间就应该就中了。
我记得你们那时候马上打给我，哎，然后就只有一间房间超级小而已，其他都非常 OK。
这间房子也是四个房间，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产生一个念头，就是就算我们三个房租 share 下，也还在我们的经济许可范围之内。
对，所以剩下那个房间，我们那时候刚好在创业，
嗯，
它就变成我们的办公室。
没错，所以我们就决定要搬来这个地方，因为整个综合起来考量，其实比原本那边好非常非常多。
对，
所以我们就。事不宜迟，马上收拾，然后开始搬家，这样就又有展开新生活的感觉。然后我们就跟房东通知说，我们已经确定找到房子了，就很不好意思，可能没有办法跟你续约到六七月，就我们现在就要离开了。嗯，很不好意思，但也感谢你把这房子租给我们两三年的时间，这样。然后开始就哎也都还 OK， 要约一个时间，就是把房子交还回去，然后押金退还给我们，就是这一些步骤，想要约个时间，就是来处理好这件事，这样。
但是，
然后有一天的晚上，就是我记得我们好像约某一天的晚上，然后房东就来，
嗯，
然后房东先生就来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奇怪，因为他好像没有带很多东西，因为一般他可能会带合约啊或干嘛，但是他那天什么都没带。然后他就进来屋子里面大概检查一下，然后就开始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这个怎么这样什么的，就巡了一遍，然后反正就列出很多不行的地方就对了，就说那他礼拜六的时候再来一趟，然后我们在那个时候要把他刚刚说不行的这些地方都弄好。
嗯嗯，相信大家很多的时候租房可能都会遇到，就是有很多东西其实它是会自然耗损，或者是随着使用的年限的增加而导致它变旧或变脏，就这些东西其实是房东一个好的房东应该会认知到，就是这个没有办法去要求住客说哦，你一定要回复原状，或者是你这东西用旧又脏，你要买一个新的给我， 其实这件事情是蛮不合理的，但那时候的房东其实他是采取有点像这样的态度在要求我们，
简单说就是帮他恢复原状啊。
对对
对，具体是哪些不行啊？我有点忘记了。
有点像是冰箱上面的污垢啊，或者是瓦斯炉上面的污渍、冷气吧，我记得有一些地方啦。详细的情形我其实忘记了，但其实有蛮多点。反正我们就是尽了全力，就是尽量的恢复成我们搬进来一开始那个样子。
我记得你有一些，
我记得是那个晚上你就跟他争执了吧？
所以应该是那天晚上就觉得说他有讲到蛮多地方都还蛮不合理的，就是我们也没有办法跟他保证说礼拜六就一定会恢复到完全全新的样子，然后就有一些小小的争执，因为他就是很强硬说他房子这样租给我们，我们就一定要恢复到他当初租给我们的状态这样子，然后不然他可能就会押金就不会还给我们的之类的，所以我们就也很紧张，因为押金通常都是两个月，对于那时候我们来讲也不算是一笔小钱，然后又觉得蛮不合理的。嗯，好像原本是说那个晚上签，然后后来他又说不行，所以就延到又过了大概几天吧，然后他连那几天的那个房租都有跟我们算
哦。嗯，然后时间就来到礼拜六，我们就想说因为这个感觉会有一些些纠纷吧，租屋契约上的纠纷，所以就找了一个法律系的学弟跟我们一起来，这样子就跟他可能比较知道说这一件事情，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不懂法律，然后可能房东夫妇也不懂法律的时候，有可能会变成是婆说婆有理，然后公说公有理，大家都各执己见，只挑自己有利的契约部分说嘛，所以我们可能就想说不然我们就找一个法律系的学弟来主持一个公道，感觉会比较让沟通更顺畅一点这样子。
然后礼拜六就是房东，然后房东的太太跟仲介都有来，这个就呼应到为什么前面那一次他第一房东先生自己本人来的时候，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要交，那时候连仲介也有来。
是的，
对啊，所以反正后来礼拜六的时候就全部人都到齐了这样子。然后到齐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就验收屋子嘛，就一样，他觉得有很多东西他都还很不满意，然后我们就一样，就是一开始蛮想要跟他讲道理说，哦，哪一些地方其实我们有尽量清啊，或是哪一些地方其实是怎么样。但后来就是有点解释到双方都有点火气起来了，因为这种东西就是本来就是很难，大家都很主观说，哦，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要更新，但我就觉得说，哦，我们已经清洁到他已经没有办法再更新了。
嗯，大家各执己见嘛，开始有点火气就上来，然后大家讲话可能就越来越大声。
我记得房东太太还蛮快就发飙的，就是有点没来由的，他就开始讲话就很大声，然后开始指着我骂说，哎，你当初要说要什么加装那个外面的晒衣台，我也给你加装了什么，就开始乱骂，但我根本就没有提过这个要求这样。然后他就开始咆哮就对了，就已经感觉没有要讲道理了，就是一直在骂我们说这里做的不好，那里做的不好啊，然后什么房租之前有稍微迟缴也让我们通融啦，叭叭叭，反正就是能讲的他都讲。但其实我们也很气，因为其实在住的这两年里，这个房子也遇过很多很多很瞎的事情，就如同大家上集所听到的。然后另外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房子的壁癌啊，叭叭叭，也是住得很不舒服，所以就两方都还蛮生气的。嗯，
那时候其实是抱着一个互相体谅的状态，就觉得哎，房东太太跟先生他们感觉也是尽全力在满足我们的一些要求，虽然我们的要求其实真的一点都不过分，但会觉得说哦，这间房子给我们住，然后这间房子想说就是这样嘛，我们一直都抱持着这一个就是哎，大家应该是互相体谅的态度，但到那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哎，其实房东太太跟房东先生的心里其实是觉得他们在满足我们的
欲求欲求这样，
对一些愿望这样，导致最后就其实真的就有点吵起来，然后火气就上来了嘛。对，
嗯，反正他们说什么都不还我们押金就对了，就刚刚讲嘛，就是房东太太一直在咆哮，然后就是不止对着我，就是对着那个法律系的学弟啊等等都一直咆哮，因为房东太太其实还蛮喜欢阿飞的，他就没有对着阿飞咆哮，他就对着另外的人，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学弟一直狂吼这样，然后因为房东太太就他说，哎，那合约书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那个法律学弟就也按捺不住，因为他就是学法律的嘛，然后他就会开始就是想要跟他讲法律上的事情，然后他就又吼得更大声，就是那个房东太太又吼得更大声，然后那个学弟就真的被吼得受不了了，所以就也大声的呛回去，然后他大声呛回去的同时呢，那个房东先生他就立刻拨开那个法律学弟，他就说你怎样，你要打我老婆是不是怎样，然后他说他要报警，然后就报警了。
嗯，
那我就觉得干超瞎的，当下会觉得哇靠，这是连续剧的情节还是怎样。然后反正警察就来了这样。
主要也是因为房东先生跟房东太太他们 可能非常生气的点，是因为对于租约上的解释显然是有些偏颇，学弟就叫我们其实可以不用再继续跟他争辩这些事情，就由我们委托他去作为一个法律上的发言人就可以。我不确定精确的法律用语怎么讲啊，但就是他就变成是有点像我们委托的律师一样。然后这件事情非常非常惹火他们两个人，因为他们觉得好像是我们拿一个专业去压他们，所以才会导致后面的口角变成到报警这个程度。
哦，好像有点想起来，就是因为他一直对我们两个咆哮，然后我们两个就比较会畏罪嘛，就是说觉得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后来就指定他说签约的人不是我们两个人，因为签约的人其实是阿福，他说我们其他人全部通通出去，他只要跟阿福讲话，因为阿福其实通道没怎么说话这样。然后这时候法律系的学弟就像刚刚阿福讲的，就是他说我们其实可以委托他代理，然后让他来跟房东讲这样子。然后房东听到这点他就爆气了，对，就说哦，那你们要找律师是不是，我们也有我们的律师啊，然后不然我们去找我们的律师过来，然后他就开始打电话干嘛，好像整个大概是这样，
事情就变得非常失控啊，完全不是在预料之内。对，也是我们算是出社会第一次遇到这么火爆的场面。
对，就觉得想说不是只是要交个屋看个房子我们就可以快乐乐搬家了这样。
没错，嗯，
而且你会想象我们那时候押金两个月的租金也是多少，
42000啊。
对啊，42000，有人会为了42000拼命成这个样子。
但42000对于我们那时候我们来讲是大一笔钱，对吧？
对我们那时候来讲是很大一笔钱，但对他们来讲如果也是那么大一笔钱的话，我会蛮惊讶的。
不知道啦，
不知道，
也是蛮辛苦的这样。
那时候听你们讲，感觉房东已经快杀你们了。
他真的是气到一个不行，
而且那个法律系的学历人高马大的，
嗯，学历其实有197公分哦，
蛮有威严的感觉，嗯。但我发现为什么刚刚 Danny 会这么安静嘛？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在现场。
那时候我在大阪，
他跟他女朋友去日本玩了。
没错，
干这很早，干这个很早就约好了。
没错，
而且就是因为 Danny 的关系，我们就是有一些地方是 Danny 弄坏，完全站不住脚，一定得做出赔偿的。
对，
大家对不起啊。
大家自己评断，我们只是把事实讲出来，那大家怎么样自己评断。
对，我们也不带任何的情绪。
对，大家都是读书人，为人怎么样大家自己评断。
对啊，那觉得他真的需要检讨，就麻烦各位听众再写信对他做一些谴责。
刚不要这样好可怕。
我们会很开心的好不好。
奇怪说我很喜欢你的 podcast， 但是 Danny 的人品是不是有点问题，我说我靠。哇靠，
像我觉得这样的听众就非常明事理，对，算是非常有素质的听众。
对啊，
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而且直言不讳啦，不卑不亢，蛮喜欢的，先谢谢你了，不管大家有没有记。
真的后面的听众
整个事情是一发不可收拾啦，就快要上演那种全武行，警察也到现场，但其实警察一定会觉得这件事情是私人纠纷啊，就没有任何人做出就是真正违反到法律的行为，所以他们其实也只能就是劝我们不要这么的冲动，场面不要这么的紧张，就是大家有事情好好坐下来谈，一切就是按照那个租屋契约怎么走我们就应该要怎么做这样子。对，算是一个打太极，然后大家冷静下来之后警察就离开了，但其实这件事情就还是僵在这没有被解决。我那时候其实在现场的时候，因为我一直都没有讲太多的话，所以我还没有到跟房东太太还有房东先生撕破脸的地步，所以我自己那时候的盘算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最大的目的其实是想要解决这件事情，就算我们在法律上站得住脚，我们也不会想要去跑法院甚至是跟这些打诉讼，就算我们是这口气真的是觉得很难咽下去，但我觉得出社会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可能我们拿回我们应该拿的东西就好了。所以那时候比较辛苦亚洲，因为亚洲那时候算是一个半黑脸的角色，然后这时候我就去扮了白脸，就跟房东太太跟房东先生说，就是我们真的是不好意思，就是这件事情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那我们嘉义这边也不是办法嘛，所以我们看有没有办法就是尽量满足你们现在提出来的要求，不管是回复到原状还是有哪一些地方我们要去补强，我们现在就弄，然后你们检查，然后检查完之后我们就好聚好散把这个事情了结掉， 不然你跟我跑法院其实都会非常辛苦，而且我们其实也没有反目成仇到这种地步嘛，以一个这样的态度去跟他们谈，然后他们就算是我给他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台阶去下，他们就也接受，然后我们就是开始做这件事情，就赶快把房子弄一弄，他们也就算是有降低他们自己的标准啊，虽然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真的是尽力去做到，我觉得身为一个房客做到像这样，就是我们真的是把所有我们能弄上的方式都弄上了，然后最后才顺利的把这些押金啊尾款整个结清掉，这算是一个我刚开始出社会的时候瞬间长大的一刻吧，就觉得你可能必须得暂时的抛下一点点的尊严去换取一个你本来就应该要得到的东西，
而且就是原本还没有到真的要交屋的时候，都会就是像刚刚阿福前面讲，就会觉得说，大家都是好聚好散，那我租你的房子，然后你把房子租给我，然后彼此可能住的也不是很舒服，然后我们可能也有一些他觉得不是很好的房客的习惯或干嘛的，就是彼此应该一定都有互相包容的时候吧，可是就觉得平常就是这样，然后一直到最后真的要退房的时候，才发现说，其实完全没有什么情理这件事情，他完全就是公事公办，然后对，然后踩到他的利益，他还是跟你翻脸，完全没有什么情理这件事情，
算是一个蛮大的震撼跟教训吧。我觉得在利益面前，其实在社会上好像很多事情真的就是明算账，甚至是别人就是按照他的规则来，但平常大家都是好来好去，瞬间长大的一个教训，
就是没有踩到利益的时候大家都是好来好去，但一踩到利益就是立刻跟你翻脸这样，
没错。然后有时候你为了拿回你原本应该有的东西，你必须放下你的身段，哪怕你真的觉得非常委屈，你有时候真的拼一口气就是要付出的代价真的很大，我觉得相信大家在社会上走跳应该都知道，这可能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口气了，就是讲那么几句话，然后给一个台阶下，我们就拿回我们原本应该要有的尾款，我觉得已经算是幸运了啦，
算是很划算的，
对啊，挺划算的啦，现在想想就算是到此为止，就在那一天结束了，虽然那一天我觉得非常的漫长跟糟糕，
真上交屋顶多就是一两个小时就结束了，结果我们大概弄到下午五六点吧，就一整天都耗在这件事情上，
对，我记得那天我们真的是连吃饭的心情都没有，
心情超差啦，
超级差，但总之还是就是离开了那个地方啦，
耶、yeah!
那时候有人在日本开心，开心，开心。
对啊，
去日本玩的要不要分享一下？那时候你在日本去哪些景点？
对啊，去了大阪，有去哪里吗？
那天晚上哦，我听到你们结束那一整天的时候，我人应该在京都吃沾面。我那时候觉得，干，这个沾面吃完加鲜鱼高汤怎么会那么好喝？然后看一下手机，干，我很抱歉。我记得你们那时候就有跟我讲说那个情况有多夸张了，就是在群组里面，然后我那时候看手机还被我女朋友骂，所以你把手机收起来，出来玩看手机，
专心吃沾面，看什么手机？
特别是看手机。
看。
那我刚刚说这个，我看到现在很严重哎，
是有可能会被人家杀死，你知道吗？
对啊，但
好啦，
好啊，
大家都还活着，
对。那时候我觉得我们也是经不起任何再一点的这种折磨了，我是说如果真的跟他后来又闹上法院的话，
真的没有办法，这应该就是大部分租屋主会面临的困扰吧，就是你真的吃亏的地方其实你也真的没有办法说什么，即便你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因为你要付出的这些诉讼成本都太大了，
对啊对啊，
其实就跟工作一样、不管是你是租屋的人还是吃人家投入的人，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算是有幸运的一点是我们有认识就是真的懂法律的人、对啊，
自己也就是算
大概有一些意识啦，
对法律有一些接触吧，就觉得可能对对对 有可能好像法律应该不会这样定吧，或者是大方向感觉不太可能会做出这样子的规定，也会用 Google 啊就是看大家，因为相信大家这种事情应大家都很常遇到，所以有很多人都会分享，就其实大家就知道说、可能可以主张自己的立场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哪一些地方是合理的，哪些地方是不合理的，
但即便你都已经知道就是是非对错到底是什么，但是真正要派上用场的时候就是拿不出来，因为考量现实的情况，
而且我突然想起来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情形是对方其实才是一开始跟你们提法律人、
真的、我倒是忘了这个，
我怎么记得他是一开始讲说什么契约书这样写，然后我去丢去我们一个学弟，一个学弟念法律，一个学弟念地震的，
哦，
就两个人在这一块就可以说是专业人。然后他们给出了讲法之后，我们再去跟房东先生和太太讲的时候，提到这个法律的东西，然后因为我们提的太具体了，就是我们真的说出来我们哪里可以主张，哪里就是哪里真的是你们的契约有问题，然后对方就翻脸觉得啊，你现在跟我讲法律是不是的感觉。
嗯，
因为我有记得这一段记忆。
嗯，有时候法律就是你要谈法律这件事情，要双方都在某一个认知的情况下，才有办法真正的去按照法律的方式进行。如果有一边不想要跟你谈这件事情，你想要主张你在法律上的权益，那你就是只能跑法院，那就是相对伴随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法律就算它有规定，但还是会有失灵的时候。
而且刚刚讲到租跟求职的市场就是都还蛮类似的吧，因为它的供给的话语权都是大于需求方的。
是，
对啊，
就是弹性的问题。
对啊，
这就是算是我们第一个 over 吧，在顶楼加盖遇到蛮 over 的一个事件这样子。
欢迎听众来信告诉我你们是遇上坏房东的经历，这样就不会只有骂你们了。
欢迎大家来写信告诉我们，就是不管是任何你在台北啊还是全世界各地遇到的奇怪的租屋事件，你们都可以写信跟我们分享。搞不好我们数量多的话，我们可以就特别开一期来跟大家分享大家的租屋
奇谈。
嗯，
也是蛮有趣的，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在那个 Twitter 上搜寻顶楼加盖，就会出现一张什么顶楼加盖失火什么的。
其实有些真的蛮可怕的，因为有些是人身安全的问题。
对啊，
电线啊，
还有那个隔间的事情。对。
嗯，就真的大家要注意。
嗯，
探井一无手，生命爱狗，真的是 OK。我们的第一个 over，
好哦。那下一个 over 就
我们下集再。
第一个连载是不是？
我还想说交给你来讲，因为刚刚那一段你根本完全没参与，好不好？你就拉迪赛而已。
那我就画区啦。我看一下，下一个 over 是这个是有一个后续啊。
嗯，
就在我们搬到新家不久之后。我们在新家附近的，跟我女朋友在新家附近的火锅店吃火锅，就遇到房东先生跟房东太太，还有他儿子。
嗯哼，熟
熟，房东先生跟太太就走过来我们的桌子，他说：“你不是之前那个住在那个叉叉路的那个吗？就跟我们租房子的。”然后就很热情的还拉勒了一下，仿佛一切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因为他跟你没有什么过节啊。
对，
看你就在日本哦，
你们从头到尾几乎没见过几次面，
够傻、
啊。有哎、欸、哎、欸，跟那个谁啊，房东先生有一次，他好像来换东西，然后你们都不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他就跟我谈心哎、欸。
好啊，你就跟他换帖啊，
就这样，这是个很无聊的后续故事，完全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而且那家火锅超难吃的。
哦，好哦，
嗯
嗯，不推
不推，哼，
听完觉得更气了，亚祖有没有觉得更气？好气哦。
真的哎，他那时候真的是超气我的哎！我记得第一天晚上他来到我们理论完的时候，然后他已经走了，然后我们就到垃圾，然后到垃圾的时候我就又遇到他，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刚好撞见他，然后他电话里面在跟那个中介吧抱怨说这个谢小姐我一定要她好看什么的，我想说干我是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
对，他一直很针对雅竹吧？
不知道哎，还是我就是对不起我检讨我改。
好哦，没关系，都过去了。总之我们就在新的地方展开新生活啦，算一算也是两年多过去了。
但新住的地方其实就一直都在住上面的话，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
嗯嗯嗯嗯。
然后生活机能也不错。
对啊，但我就是后来搬来这里，过没多久 ，Danny 就去日本了。对，
后来雅竹也离开了。
后来雅竹也离开了。
现在
只有我在住在这里，好吗？所以我现在被背叛五次，然后亚竹四次 ，Danny 三次。
屁耶、欸！看我那根本就不是背叛。Danny 应该有住满一年吧？
有啊
，Danny 有
有啊，
嗯，
有吧，对不对？然后我住满两年了。
台湾的 Terrace House 好不好？
好好看哦。
那你就是我自己跟新的室友们展开新的生活。
讲你跟他很不熟一样。
对，都是好朋友啦，都是好朋友，对吧？总之呢，我们就是最后就是也顺利的解决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顶楼加盖生活的时候 over 的部分，
没错，我们 over 的部分 over。 哇，这个 wordplay， 哇，
好 low 哦，干，好 low 哦。原来去日本
不争气的笑了。
生活英文会退步是真的。什么叫做 over？
大家不要乱去日本嘞、欸。
真的好可怕哦。你继续好不好？你继续 ，keep keep，
OK， keep keep。啊，那 over 的时候 keep 三笑。
你不是你要负责帮我们做结论好不好
？OK，
再给你一次机会。
好，因为刚刚这整集我都没有什么参与到。
对啊。
我想一下，
沾面很好吃，
沾面真的很好吃。
再附上京都那一间沾面的链接，
真的哪一间哪一间？
就是千余味的沾面，真的超棒，在西本院士附近。
不是重点，
不是真的不是重点。好，总之呢，
为什么要叫做顶楼加盖？
对，那时候就在想说，好，我们要来做一个 podcast， 我们想要来分享一些内容，但是主题的话，我们不想设限，就我们不想要说。这是一个只有工程师可以听，或是只有 PM 可以听，或是只有不知道同性恋
怎样啊？乱 Q
哎，但哎、欸、没有啊哎、欸，但其实我觉得1798蛮好的，大家可以去听一下这个频道
是怎样突然 highlight 我朋友是不是？
你那天贴了之后，我就去查来听啊，我觉得蛮有趣的、欸，
还蛮有趣啊，就是还蛮像他们三个人就在你旁边聊天的感觉，就一样也是。不知不觉就会听完，
对对对，
我觉得不知不觉就会听完是对 podcast 一个很至高无上的赞美。
是的，
是的，是的。
我因为我朋友就是做1798那个朋友也说，他觉得顶楼加盖是他也是不知不觉就会听完的 podcast 这样。
谢谢啦，
谢谢啊，记得来信啊。
好，太开心了。
我们继续讲，我们为什么想说要做顶楼加，不是想说要做 podcast。没有，其实我们是先想到顶楼加盖这个名字，我们才想要做什么。
真的吗？
没有啦，怎么可能？
对啊，先注册起来了，是不是？
对啊，本来是想说，就是哎、欸，有一个名字哎，那我们来把它做点什么吧，做成贴纸，好像太 low 了，所以决定做成 podcast。
对，嗯，没有错啊，这种烂透了，我觉得
先射箭再画吧，
但是又走在潮流了。
好啦，让你好好讲。
好 ，OK， 那时候其实想了蛮多不一样的名字，但我有点忘记我们那时候想了什么东西了。
我记得没有诶、欸、应该是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我觉得取得真的是蛮好，让我想到很多事情。
对，就是这种感觉，我们就是希望这个名字能够带给你一些哎呦想到很多事情的感觉。
那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根本就没 feel， 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哦违章建筑。好哦，
好啊，但我觉得有点像是我们在该怎么说，我们出社会这段期间，再到我们在一些公司工作，然后最后就是大家又分开在其他不同的地方住，这中间整个过程就可以用顶楼加盖四个字来概括吧，就是我们经历的事情。
嗯，
然后我们从中学到一些东西，还有这种精神吧，就是该怎么说，我觉得这种精神很台湾耶、欸、就其实它是一个丑丑的，然后其实它游走在法律的边缘。我记得我学弟看到我们的那个 podcast 名称之后，他说台北市的顶楼加盖啊，其实是要感谢阿扁去合法所有的顶楼加盖，他用一个行政命令说顶楼加盖都列管追踪，然后从那之后所有的顶楼加盖就地合法了。
民国哎八十几年的样子，对，
以前的都合法，以后的都不合法，
对，就很会面临拆迁的状况。
就其实这种情形在台湾一直都在发生，然后刚好这种顶楼加盖又是我们应该有在上一集讲过吧，就是只要你是刚出社会的外地来的年轻人，然后你忘记你朋友住哪里了，大部分他就是住在顶楼加盖，
就一直往上走就对了。
没错，
往上走就对了。顺道一提，我们后来展开新生活的地方现在还是顶楼加盖，
还是顶楼加盖，就是这么喜欢，
就这么喜欢、啊、已经有感情了啦。就是三四楼的 view 都很差、
啊、
然后一楼就是太吵闹，还是喜欢就是登高望远，
日
晒
雨
淋的感觉。
房东麻烦给我顶楼加盖。
对，如果他本来没有加盖，我们还要求房东再盖起来。
对啊，真香。
Oh God， 真有病。
对啊，就像刚刚 Danny 说，就是顶楼加盖其实盖刮了我跟他，然后还有雅竹三个人，从毕业然后一直到出社会，造就了我们现在三个人出社会之后的个性跟际遇的一个总结吗？可以这样讲？
哎、欸，真的很难定义这些东西、欸，我们就叫它一个平台好了。嗯、我看顶楼加盖也是一个平台，哇操！
很难定义的东西都把它称之为平台。
对啊，是一个平台啊，
它就是一个平台。嗯，
这是怎样？其实没错啦，
嗯，
就是那种你无法反驳的 bullshit 这样。
哎、欸，但我其实觉得有一部分想要让这个节目的名称叫顶楼加盖，有一部分也是因为你不觉得出社会之后很多事情就是都像在快转一样，因为你很久没有看到你某个朋友了，然后一看到他，他可能就结婚了或怎么样，或是谁谁突然间出国然后不再回来了，类似这种感觉。但是有时候我自己回台湾的时候，我会觉得蛮好的，至少当初住在顶楼加盖或是来往的朋友的本质都没什么改变。
嗯，
这种东西是我会想要一直记得或留下来的，所以我觉得叫顶楼加盖对我而言有这一层意义，就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平台而已。干，平台到底是在工三小，但你懂的。
所以住在一到四楼的基本上就变得蛮多的这样。
要住一下住几楼？
什么意思？我现在虽然住四楼，但是其实也算是顶楼加盖，因为这边的房子基本上就是盖到三楼。
好哦。
但是我的房东呢盖了两层顶楼加盖中的加盖。
好哦。那你应该不会变太多。
对，还行啊，还在这个边缘，反正每加一层就多赚一层啊。
像个印钞机似的。
我觉得哪天如果我住电梯大楼，我就真的是变了。
看，
好想住电梯大楼，可恶。
那我不知道你搬进电梯大楼的时候，我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
真的耶，我们身边唯一有好像就只有一位比较熟的朋友是有电梯的。
对啊，
其他都是爬楼梯的，
剩下的好像真的都
公寓吧，
而且都是真的都在顶楼，
就是公寓。对啊，
身边周遭的。嗯，
不行，但你住的就太华丽了。
嗯，
干，我现在住的地方是很旧的房子耶。
对啊，但你要分享一下现在住屋的状态。
我需要附一下就是Danny现在住的房子，
Danny房现在房间的照片这样。
那其实看不出来，我觉得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啦，
看不出来那地方很厉害。对
啊，真的就没有很厉害啊，
就是就是很有丹尼风格的房间。
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不是，我就是买什么东西都没有事先量过，所以我买了一个过大的那个蓝骨头，
超大，
那蓝骨头占据我房间快一半。就基本上你就觉得是谁把这东西塞进来的，而且你走进房间就会被蓝骨头绊倒。
对，很像是电视购物冲动消费会出现的东西。
对，
很丹尼耶。
其实这还蛮难得的，就会觉得，嗯，虽然我们现在是住在顶楼加盖，但顶楼加盖是对我们三个人来说，真的是陪我们走过一段蛮黄金的岁月啦。就是从
真的
从出社会开始那一段时间，而且那时候其实我不觉得我们那时候已经成为一个大人，真的还蛮天真，然后
还是有一种住宿舍或是跟朋友住在一起，
对，嬉闹，对于这社会也不会想太多，
对的感觉，
还蛮乐观向上的时候，虽然也不是说现在就是很厌世啊。
没有吗？
我想要积极正面一点，可以吗？
哦哦，好好好，拍谁？
唯有一点点，一点点厌世。好，
好好好，正面。呜呜，
对啊，就顶楼加盖这四个字真的算是浓缩再浓缩了，就浓缩到四个字，这就是我们出社会一直到现在的故事的总结，
四年的感想。
好啦，我觉得该做一个收尾，最后本集献给各种在异地打拼的友子们。
对，
嗯，虽然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跟 Danny 一样可以到日本去工作，
干，不要莫名其妙捅我一刀。
但是我觉得就算待在台湾，跑来台北工作的人也是一样辛苦，你们不会比较不辛苦或者是比较不值得被敬佩，我觉得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值得敬佩，只要你是理想背景工作的。
对啊，我们也不想再跟你说什么加油了，因为我们知道大家都已经拼尽全力才能在这里好好活着。
对啊，
就大家有时候放松一下吧，好好对自己一点。
没错，然后好好的生活。
对，然后听一下顶楼加盖，觉得好的话分享出去。
Call to action 还是要摆一下这样，但人家也没办法分享，因为就是有 bug。
这么难是不是？
复制贴上啦。
好，就大家暂时先不要按那个分享八成，就自己手动分享一下。
不是要按啊，还是要按一下，
还是要按修好了是不是？
我现在开始计算，就是这个 bug 会留在我们的网站
记，因为你都会记录在哪里啊，这些 bug。
你说这些 bug 会记录在哪里吗？
嗯，
我再开个文件然后把它盖刮起来好了。
哇，凶，
就像是在盯进度一样盯它。
干，
凶，真的压一个 milestone 好了，我觉得。
然后一直发票，一直狂耳塞他，反正我知道他的几号账号，我就一直耳塞他。
OK， 总之希望大家都好，
总之希望大家都好，然后
都能住到虽然是顶楼加盖，但是可以遇到一个很不错的房东，这样住起来舒舒服服的，这样。
没错，嗯，
没错，还有很棒的室友，
千万都不要遇到那些 over 的部分，然后也不要被室友背叛，这样。
嗯，
对，好好 build 你自己的生活。
对啊，虽然我觉得可能工作上啊，或者是租屋这件事情会让大家就是漂泊来漂泊去的。像我其实不管是工作还是租屋都不是一个很稳定的状态，但我自己觉得从出社会到现在最感激的就是景物已非但是人事依旧，这是我目前觉得最开心跟最觉得最幸福的部分。就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抓住一些自己可以抓住的东西。这样的话你不管住在顶楼加盖还是住在
铁皮屋扩建
都会感到很幸福跟很乐观，然后对于生活还是非常会有热情。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去体会生活的美。
好正面的结尾哦，
耶、yeah,
帅 OK
帅。那这期就到这里，好、哦、感谢雅竹，
感谢邀请
陪我们，
真的真的不然
嬉闹了两个小时，
真的
聊得非常开心，
感谢感谢邀请，那一定要持续收听顶楼加盖。
OK
OK，
下次可能某个议题再找你来啦，可能会是谈，好不好，我们可能哪天我们要谈一些网络行销的部分。
哇，行销大手指，
我们号称在网络业界对不对最炙手可热的，好不好，
退役了退役了，
不是退役是因为已经玩完了，
已经被淘汰了，已经被行销的洪流淘汰了，真的不适合干这行，
已经摸透了，
已经摸透网络行销对于雅竹来说就是这样而已
、欸、好吵哦，这边听不太清楚，下线了
下线。好啦，那雅竹晚安咯，
晚安，
感谢感谢 OK 拜拜，
好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大家晚安，再见，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